家再重新听一下上师关于，把这部分就是我们第三部分有好多的咒语的念诵。那我这里呢有下载了一些音频文件，给大家重新听一下这些咒语，因为咒语很多啊，我们听一下上师的念诵。稍等一下啊。
那我把 share screen 停下了。
对，好的。Share screen，这个呢是在，好，在这里。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听一下啊。我这边一共有13个咒语，我们先听一下 BBT 布施咒。OK，思考讨论题第一题，请简述一下吃饭转为道用的上等、中等、下等方法。那么，请师兄们再回顾一下，上等的方法是什么？中等的方法是什么？下等的方法是什么？那每天我们一天起码吃三顿饭，对吧？吃饭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我们如何把吃饭这个行为转为道用，而且是分三等？哪位师兄可以先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啊，我们本来想请一位师兄的，好像他今天又比较早的离开了啊。那么我们请哪位师兄来跟我们再回顾一下呢？这个，还是紫山师兄吧，紫山师兄给我们打一下头阵吧。紫
好
山师兄方便？
的，简单的说，是吗？
那可以简单，可以简单。
简
如果
单
想要补充的话，也可以
的
补充。
说，吃饭的上等的方式，那就是把吃净观，然后观想成为一个坛城来供养。然后中等的方法就是上供下施，那么下等的方法就是发愿，发慈悲心，对自己身上的所有的寄生虫发愿。给他们，这就是我学习到的简单的。
好的，好的，非常好啊，上中下三等，主要的都讲出来了。那个紫山师兄在你在学你那个传承的时候，有没有讲过把
没有哎，
生
我
活
们
转为
就
道
吃
用？
饭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简单的供养。嘛啦没上界仁波切，就嘛啦没上界仁波切，这个简单的
就是后面
没有，
那个受持简供是吧？
对对对，
对，
没有
那
这
个，
么复杂的，这个我也在学习，
挺好，挺好。看来这方面其实跟我们也是挺相通的。我们之后呢，在我们的群里面，就是佛法融入生活爆书群这个群里面，后面也是加了这个受持简供，这个是最简便的一个供养了。
对对，我们这个供养一直都有，喝水、那个吃饭都会做这个供
喝水的话也可以念这个
养。
简
喝
供。
水可以，对，我上次说呢，甚至你就是说，如果有的新衣服要供养，也可以念这个咒。
是吧？这个，
对。
好，谢谢，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啊，很高兴知道，对，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有没有其他师兄可以补充一下上等的供养？清净观是什么？我们密宗当中所谓的清净观是什么？我们就请遗忘师兄看一下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哎，王居师兄好，
你
师兄，
好。
上等的，上等的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持空性见和清净见。那清净见就是理论上，通达一切法皆是佛的坛城。我是这样记得。
对，
然后，中等呢，就是说，做饭的时候，在，人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吃的时候，先单独的拿出来一部分，然后， 念嗡啊吽，这个嗡啊吽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身口意，然后再做上供，供上师，供三宝，供本尊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第四个，我没有记住第四个。
第四个是供养三根本，也就是上师本尊空行三根。
供这个，然后呢，布施呢，就是布施护法，护法的眷属，
对，
好像还有，
还有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护法，
这个是，中等的，然后下等的，就是第三师兄说的，就是我们人体有好多寄生虫，然后它是依赖着我们生存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怀着这个慈悲心，来供养他们。当然这个中间都是刚才有上师念的那些咒。
好像下等的方法上面还没有念咒啊，下等的这个方法档上面没有咒，但是下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对自己身上的寄生虫发慈悲心，对他们发慈悲心，然后就是发愿，我暂时用食品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希望未来我能够通过传法，就是我自己证悟了，能够通过传法呢，给他们指一条解脱之路。好的，好，非常好。那个一帮师兄补充了很多啊，对，基本上呢我们吃饭的转为道用呢就是这样三种方法。上等的方法呢就是是一个会供，佛教里面的一个专有的一个会供，把所有的食品呢当做会供品，然后自己的身体本来就是佛的坛城，把身体当作是佛的坛城，然后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有以清净的事物供养清净的佛的坛城。然后我记得上师在开示的里面也讲到我们在吃饭之前就要先观想一下，用这个清净观来观想一切都是清净的，食物是清净的，然后自己呢也是一个清净的坛城，然后再去享用这个食物。所以先观想，然后再念那个，比如说念受持简供也好啊，念那个上供下施中等方法的这些供养的咒语也好，都非常好。事先呢就需要有这样一些简单的观想。好的，那么第一题呢我们就回顾到这里啊，希望这一题吃饭这方面呢大家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呢我们就讨论第二题，对大乘佛教来说，做事的善恶好坏是以身口意中的哪一样为主？对，你觉得是做事的善恶好坏这个评定呢是以身体以行动为主呢，还是以口就是语言为主呢，还是以意这个心念心识为主？我们来请一位师兄来聊一下。好的，我是不是可以请汪源师兄来分享一下这道题。汪源师兄方便吗？我们先欢迎汪源师兄啊。汪源师兄也是非常高兴他能够加入我们班。汪源师兄在吗？
你好王迪师兄，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你好实在惭愧啊，因为一直是散乱状态之中，回国待了很久，回来看到师兄们那么大的进步，确实也给我自己的这个学习路上吧，也像打了一个强心剂，应该继续追赶上来。因为不好意思一直退步的，然后希望在这个五班里边能够跟着大家一块学习。然后今天那个非常感谢王迪师兄，因为王迪师兄自己修行的真的是非常精进，然后又带领五班，然后我觉得在五班学习吧，就虽然听了 这一堂课，但是我就觉得收获蛮大的，而且您能把那个师兄您把上师的那个念咒语的那个就是收录成每次都七遍这个重复播送，哎呀我听了之后觉得心里好舒畅，然后真的很欢喜，然后也特别随喜赞叹师兄的这个对于这个传扬佛法的这个真的师兄这个你这个精进心然后带动了大家，真的很感激你师兄，由衷的感谢，谢谢师兄。
没事，大家共勉，真的我能够在这里跟着陪着五班一起学习，也是前辈师兄给我种福田。
但是你能接这个功课，然后呢又尽心尽力都做得这么好，真的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感恩师兄啊，感恩。就这第二道题呢，我那个上师已经在视频里边讲了嘛，就是尤其是我们大乘佛教，不是注重在身体的表现和嘴中说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识。如果意识出发点是好的，哪怕我们的行为或者话语有点那个，就是看得好像不如法，但是那个，也就是说，应该说是大乘佛教徒的一种行为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表现的就是叫做口蜜福建吧，是这个、有这么一个成语，对吧？
对，
那个这样的话呢，也完全，就是说对我们修行啊，或者说以后，来生来世，都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坏处，因为因果不虚，任何事情都是以我们的发心为主，就如果要是发心好的，那么，那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好的那个行为，如果发心不好。表现再好或者是多美好的言语，我觉得这个都是反而是给我们以后带来就是那个果报肯定是会现前的，总有一天。我因为刚才我记得好像心若闲散什么了，那个哈，一个好像是
对一个寄送啊，
对一个寄送，我就记不了那么全了，不好意思，我现在记忆力极度减退，
一样差不多。
心若闲散，什么易散哈？然后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主要是以意为主啊。感恩师兄，我就分享这么多，也想倾听其他师兄的补充。谢谢师兄，感恩。
好，感恩，非常感恩汪源师兄啊，汪源师兄讲得很好，也非常真诚。那么，我们也非常欢喜能够汪源师兄加入到我们，跟着我们一起跟随上师走解脱道。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跟着上师学的，一点一点学啊。刚才那句话呢，我查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法本，这句话呢是叫“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对，汪源师兄也指出了啊，发心非常重要。我们三书圣里面也是谈到发心殊胜啊，所有的行事方面行善之前也是以发心为主，所有的做事情的最终的好坏的评定也其实是以发心为主。那么看一下其他还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这个看一下啊，哎，今天莉莉师兄没在是吧？莉莉师兄没在，加油。那么我们就请云台师兄看看云台师兄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Emily， 云台师兄，
王丽师兄好。
哎，你好。
我每次都要到发言的时候换成我的手机，因为我的电脑没有麦，所以我就要切换一下。没事，我已经切换过来了。这个补充来说，刚才那个汪源师兄说的挺好的，他已经说的差不多吧。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呢，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身和口的话呢，其实都受意的 意的了指挥，就是先用心来指挥嘛。如果说意不善的话，那身和口的话想管其实也很难管住的，其实管不住的也很容易犯，就身和身业口业其实也是很容易犯的。所以就说修行的话最根本来说还是要修我们这个就是意，就要管住这个我们的这个从意上面来下手会比较就是最彻底啊，或者说是最能够真正的能做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到底是恶是善还是恶，就最后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回归到意这个上面来说，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意是最主要的，这是我补充的。
嗯，好的，嗯，非常好，
谢谢、
嗯、谢谢云台师兄。对，云台师兄讲到的这一点呢也让我联想到了之前上师在开始应该也是在三书圣里面吧，身口意这三者有一个比喻对吧，口意呢是等于是一个师傅，身和口呢等于是他两个徒弟，如果这个意这个师傅呢让身和口呢去画一些画，那如果意这位师傅走开了，那这个身和口啊只会把这个画给画得一塌糊涂的。嗯，因此所以从这个比喻上面来讲呢还是意呢是一个统帅，起一个主导作用，起一个主导作用，身和口呢只是他的一些就是一个附属的吧，是他的一个附属，是他的一个徒弟，在意的指导之下才会有身和口的这方面的行为。嗯，
对，还有还有就是像以前面他有一些上师的开示中也举过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放荡不羁的那个高僧大德，他们就是在身和口方面可能就有很多都看起来不是那么守戒的一些行为和言语，但是在因为他们的这个心里面是有着那个清净观，有着那个有着佛的像菩萨一样的那种菩提心，所以他们这些身和口上面的一些看上去不是很恰当的不守戒的做法，对他们来讲也是增加了他们这个修行，是对他们这修行的一种考验吧，就变成了也是他们的一种修行方法。
嗯嗯，对，
所以这个对大乘佛教来说，这个行恶好坏的话，不能以这个身口为主要，要主要看他的这个发心，也就是意来做主要的判断。
嗯，对对，还是以意为主，尤其是修行来讲，对吧？我们没错，修的是就是修的这个心啊，嗯，然后如果是对于自己的修行要有增加的话，这一点的话是有点联系到了我们在上师在讲中等行为人对五肉五甘露的一个接受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些开示，对吧？他会把
对中等的修行人通过接受这种五肉五甘露来作为一种试验物，这种来增加这种修行的这个效果，
提升自己的修行的境界啊，
境界、
嗯、
对，
非常好，非常好，
更好的达到这个修行的目的。
嗯，没错，像上等的修行人这边靠拢，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把这些呢，作为魔鬼训练，作为最后的一个
通过这种办法来加快修行的进度。
嗯，对，很好，我们再回顾了一下啊之前的一些上师开示的内容啊。好的，嗯，那么这一题呢我们也就讨论到这里啊。大家都知道身口意还是意念为主，发菩提心为主，慈悲心为主，以众生的利益，众生的究竟的安乐和解脱这方面的利益为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题啊。第三题，自驾游的比喻，通过自驾车旅游这个比喻谈谈自己对出离心融入生活的理解啊，这个又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的，在大家通过学习这几课以后，之前上师也是有谈到过怎么把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意义区分开来，那这次呢也用了一个自驾车旅游这个比喻，那么我们请师兄们再分享一下 你对处理性融入生活这方面有什么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说听了上师的开示有一些什么新的印象？
我觉得上师在这个设计这个禅修课程开示的时候，可能是确实是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这个我到现在为止吧，发现他这个所有的比喻都非常恰当，能让你一下子就能把这个深奥的道理能够形象化的就理解了，而且就是这个比喻都非常恰当。像以前他也有过一些其他的比喻，像是那个波音747的几个引擎啊，
对，
都非常恰当。
嗯，
对，这个出离心就是这个自驾车旅游这个比喻嘛，这他是把这个出离心融入生活来比喻，用这个自驾车旅游来比喻。那么在自驾车旅游的时候，你中间要住酒店，要吃饭，那么这个都不是目的。那么你有了出离心之后呢，你都不会太去追求这个中间的这些住什么店、吃什么饭，而是要在意呢你所要达到的旅游的目的地，要到那个目的地去看风景，去体验一些特殊的风俗文化也好，看看风景也好，这个是旅游的目的。那么在中途你吃什么饭，住什么酒店，这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要太去苛求，也不是说非常节省，也不要太奢侈，就是按照一个不多两边的这个原则，就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那么最主要的是要达到目的地。就是这样，就是把处理心融入生活。就我们做事情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这个为了解脱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要那个生存，也是要工作去赚钱来养活自己，然后最终呢来促进自己的这个修行，文思修行，然后只有达到解脱的目的。
嗯，好的，非常好。那么通过这几课，是不是Danny 师兄、原池师兄自己对出离心觉得自己在出离心方面有没有比以前增加呢？
我觉得是有增加的。
就基本上还是能够把生活方
式，对这些自己的这些生活方式，自己这些物质的东西不那么执着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能够全部放下，但是不是那么执着了，执着少了很多。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以前大家的理解，对生活的意义理解，就是要为生活打拼，对吧？要有份好的工作，要挣钱养家，
好的房子，然后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
对，没错，还要每年最好去旅游，对吧？更加。
而现在因为用这个佛法融入生活之后的话，也每天那些发心都是说为了众生发心成佛，为了众生走上解脱之道，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法身。这些就全都是为众生着想，那么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有了，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就这个自己的出离心也强了一些。
好，对对，非常好，非常好。我们通过平时生活的不断的这些发愿的串习，就把自己的心啊一点一点给转过来，转成往菩提道这方面转，对吧？而且我们这些串习呢也都是不是为自己，而是以一个比较清净的发心，一个慈悲的发心，是希望能够利益到众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串习啊，这个对我们将来是平时就是能够积累比较多的福德资粮，对将来啊我们苏醒我们的习气也是非常有利益的。好的，那么其他有师兄想谈一下出离心，自己是在出离心融入生活方面有一些什么进展？我看看啊，今天啊，圆果师兄也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啊。今天那个包杰师兄有没有在你这边一起共修嘞？
啊，包杰今天他有工作，今天没有来。
哦，哦好的好的，本来想请他谈一下。哎，这位 iPhone 师兄是哪一位？iPhone 师兄刚好也把麦打开了，我知道 iPhone 师兄是哪一位师兄啊？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不是元修师兄？
元修师兄的话，估计前面会有一个亮，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iPhone 师兄，如果方便的话，你尽管发言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有哪位师兄，我不知道甜平师兄这次是不是方便呢？多伦多甜平师兄方便、
啊、我还是不太方便、
哦、师兄是在上班吗还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情况、啊
因为家里有别的人可能不在学、
不在学、所以、你是说担心就讲话什么打搅到他们，
嗯，是
打扰到他们，可以没问题，
我在听，嗯，
好的好的，嗯，可以，如果师兄有一些、感想啊，也可以打字啊，在 chat 里面通过 chat 让我们知道一下都可以。好的，那我们真华师兄方便不？请问真华师兄在不在？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位尊度冯，冯尊度师兄，冯尊度师兄方便吗？我记得冯尊度师兄好像是我们的原理师兄推荐的啊，也在我们群里面，方便的话师兄就打开麦啊，插话进来都没问题。那么再看一位，嗯，最后再找一位师兄吧，找我们看看袁护师兄、哎、哪位师兄、
哎、王帝师兄，我是云台。
哎，你好云台师兄。
我来，对不起。那个就是对处理，就是今天对咱们上师说的这个比喻哈，自驾车旅游这个比喻来说呢，有更形象的，就是你自己能很直观的能感觉到，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经常就会可能就会迷失了。虽然在某一刹那的话呢，你会觉得你是想出离，或者也有那么。不敢说菩提心吧，或者慈悲心也好，但是真正做的事情里面的话，往往就会被事情拖得走了，就会还会落在那个事上，就还会把这个事情要拼命做好，拼命要把它做得更好，或者做得更完美一些等等，就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但是真正我们现在明白之后，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人生来这一辈子的话，目的就是要解脱的，就一定要走上解脱这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目标看得非常的清楚，时刻要用这个出离心吧，来提醒自己，就是说我做这些事情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要把这个就是要分清楚目标和这个手段或者途径吧，这个就是。这个就比如说你去住店呀，就市上说的住店呀、喝吃饭呀等等，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但这个不是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的话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时刻的要提醒自己，要把这个落实下去，就是说要融入到生活里面嘛。就往往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说啊、哦，我是想处理，但是一到做具体事情就会忘掉，就没有融入到生活里面，就说佛法是佛法，生活是生活，就完全就是不能够融入，那所以就说我就感觉的话呢，就以后的话呢，更加要时时刻刻的，就是说要想提醒自己，那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的目标是什么？在我的真正的这个目标，就我不能说为了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一门心思盯在这个事情上不放了。那其实如果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有了这个出离心，能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呢，或者说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的话，我们对世间的事情自然的就不会那么执着了，自然就会放开了很多，不会那么执着于这个事情上面，这个的得失与否、成败与否，不会看得那么重，所以可能就对我们一些这些放下吧，可能也会有一些辅助的一些作用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就说其实说实话啊，就说可能 学了很长时间吧，但是学的学的有时候也会自己就会忘了，就说哎，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哈，我自己亲身体会也是、
嗯、
总是觉得被推着走一样，工作怎么放不下、
嗯、
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好，我对不起这些，我就说好像不管是对别人也好对自己好像没尽到，就总觉得好像放不下那种感觉。但是回过头来又想、
嗯、
那这个工作对于这个解脱来说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帮助呢，到底我是不是应该来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的话呢，有时候也会转过来就快开始慢慢要，但是真正的你想到了自己是要处理要解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你不能，我就不能花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全部的时间来花在工作上面，
嗯，
因为我毕竟我现在没有达到说我能够去真的是能够帮到别人很多的这种情况下面，不是那种利他真正的利他的时候，那么工作对我来说是到底在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生存，如果只是为了一个赚钱，那我生存我不需要，赚钱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钱，那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呢，所以回过头来一想的话，哦，原来我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修行，因为我的目标是要来解脱啊。那我平常这个生活也是对这些要求啊等等，自然就不能要求那么多，就要把那个重心要放在怎么样能够走上更多的时间花在修行吧，我们说解脱的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呢、
嗯、
那应该把自己的时间更多花在这上面来。所以我就说这个上师这个比喻就是更加让我形象的能够感觉得到哈，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目标在哪里，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包括在生活里面的话呢，也是现在慢慢我的感觉就是说呢，生活还是做的不是太好，就是说一天把一遍两遍三遍可能能做，但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把这个落实，比如说出门进门还是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忘掉、
嗯、
还是处在一个没有脑子就是空白的那个状态，
嗯，
那很难，我发现怎么会那么难做到哈，这个串习哦，就真的是比较难。唯一做的比较好，就第一件，就可能醒来的时候人还比较清醒一点，
嗯、
醒来的时候还能想得起来、
嗯，
包括有时候入睡的时候都会有点忘了，
嗯、因
为我应该还要发这个愿，这个、
嗯
啊、好像你师兄们，我不知道你们坚持的久的是不是会做得好很多，
嗯、
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老会忘记掉呢？就这个、
嗯、
就想不起来。
嗯，
就不知道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
啊、好，我们会好好分享。这对这个先浅浅的分享，然后接下来第五题我们会好好分享。
好，没事，就要扯的这块就说起来这块，没事。好了，我分享到这边，不到打扰还有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分享的。
好的，非常感谢云台师兄啊、哦，云台师兄讲的非常好啊、哦，确实他有跟自己在比较，不断的在检查自己，在检视自己，人和佛法到底是融合了多少，这完全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同时我也非常的随喜云台师兄有这方面的一些转变啊，不断的是想把从对工作的执着方面啊，渐渐的稍微的放松一些执着，而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寻找解脱道上面。这点非常随喜云台师兄哈、啊，那么对这一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讨论的也比较充分啊。确实上师是说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还是以解脱为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意义所在，其他的在自驾游在车旅游当中，关于住酒店也好，享受美食也好，这方面都是。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而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一个途径，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的融入进去，对吧，一头扎进去，完全就是把这个住店啊吃饭啊全部当做我们的最终意义，那这个是不行的，还是要分一分开，从这个学佛的入口处就要分一分开。嗯，生活的手段是手段，然后生活的意义是生活的意义啊。好的，那么这一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先再讨论下一题。嗯，下一题呢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啊。上次也提到了，就说我们呢如何理解除了 贪嗔痴等精神上的恶念以外，其他行为比如食不善中生造的杀盗淫等罪业都可以转为盗用。哪位师兄的？
这个我开麦了，这个我来。
好，太好了。分享一下袁弘师兄。
其他行为像杀盗淫等罪业怎么样转为盗用，这个呢不是说任何人随便去做了就能够把它转为盗用的，这个是有两种力量。第一种呢就是具备空心见，空心见就是证悟了空心之后，你能够真的是体会到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梦如幻的去看的话，这样的罪业也会，就是这种罪业是可以转为盗用的。但是呢普通的人都是很难达到这个证悟的境界的。所以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这些有罪业的这些行为也可以转为盗用。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题目里面讲的，就是说身口意中的哪一个为主，做事的好坏是以意为主。那这个呢，这个意呢，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理解就是菩提心的力量。菩提心的力量它是非常强大的。他说就说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众生的利益，那么这一瞬间菩提心的力量就是能够毁灭千劫以来的那些罪业，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为盗用了。就说以众生为本，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的话，即使表面上看来有一些不如法的事情，也可以是那个很平常的行为。这个也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差别，因为小乘佛教它是对于那些十不善业中造的那些杀盗淫妄那些罪业，它是觉得是不可以转化的。但是呢在大乘佛教里来讲呢，就是以菩提心的这种强大的力量呢是可以把它们转化的。这并不是说只有发了菩提心，或者是证悟了空性之后，你这个恶的行为、恶念，或者是造了这个罪业，才可以转为盗用。那我们平时如果说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以菩提心的摄持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有比如说有一些业的形成的话，可能会形成业的那种状况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转为盗用的吧。
那么这方面对袁弘师兄讲得非常好啊，我想这个也是袁弘师兄以他之前的一些文思的基础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见解。非常好。那么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举例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呢？大乘佛教对吧，是怎么样能够把杀盗淫妄啊，他把这些罪业呢其实是可以转为盗用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公案？
那个入菩萨行论里面肯定有很多例子，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啊。
好，
像平常的我们生活中可能杀盗淫妄这种做的这种事情，我还没想起来都做过一些哪些这些事情。
对，这些字眼一看上去都是一些好贬义的字眼啊，就
是
佛教绝对是不敢逾越的。这些是
其实我还是就是理论上是看上师是这么讲的哈，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说你这个如果真的是有比如说偷盗行为哈，举一个那怎么样把它转为盗用呢？这个是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事情呢？
好，对，如果其他好的，我们
其他师兄有没有就是说拓展一下？
师兄，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关于刚才这个师兄谈到偷盗行为如何转为盗用， 我想起来刚才师兄提醒了一下，就是说在入行论里边，苏阿季堪布宣讲的入行论里边，我不晓得师兄有没有记得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父母比较吝啬，不喜欢去那个放生，但是儿女呢特别孝顺，就是觉得因为最一等的儿女就是能够让父母引导自己的父母去信佛法，对吧？然后那个，所以呢，这个儿女呢就偷偷拿了父母的钱，然后把这个钱去做放生的功德。我觉得这个偷盗苏阿季堪布开示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这绝对不是一种偷盗行为，而是就是好像表面看似偷了父母的钱，但是他就是用了这个钱来替父母做个功德。这就是一个道方面的一个偷盗方面的一个例子吧。还有一个就是杀的话呢，就是记得也是在入行论里苏阿季堪布开示举了一个例子，就说那个黑衣人就是一大船的人吧，去那个海里去探宝。然后呢他们探到了宝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想杀掉全船上的几百人吧，500人还是几百人我记不得了，然后自己独吞这一船的财宝。但是其中有一个就应该是修行比较高深的吧，就看出来他这个行为了，然后他就去勇敢的把这个人杀掉了。表面看他是杀人了，实际上他是用自己这个行为，甚至他当时冒着的风险就是说我哪怕下地狱我也为了拯救这其他这个499甚至500个人，我不惜自己犯了这个罪业。但是就因为他犯这个罪业，就因为他的发心，不但没有使他犯了罪业，反而还就是肯定就是还有了好多果报吧。我记得最后是成就了还是怎么样哈，但是这也是一个杀的一个一个那个
利转为盗用公案，很著名的一个公案。
对对对，然后银好像这个不是特别确切，我不好意思啊，我说过我现在的记忆力很差，就是好像有一个古代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大德长得非常庄严，就是非常法相特别好吧，庄严，然后就有一个女人就对他起了那个就是那个心吧，就是不好的这个淫心，然后就说如果你不跟我就自杀，我就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出家的人呢，那个僧人呢，他是为了挽救这个女人不要自杀不要自己的命，而就是跟他有了一些行为，但是呢他这个所做的一个行为绝不是出于淫心啊，就是说自己想那个开了这个破了这个戒呀、或怎么样，而是单单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人不要自己去把自己杀掉，因为自杀的这个罪业真的是很可怕的嘛。他是出自于拯救这个人而就是好像是行了淫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些都是转为了盗用。我就分享这三个小这三个公案其他师兄可以那我说对的有没有说对，你如果要没有说对的地方说错了的地方我忏悔，然后请其他师兄指正感恩师兄们，谢谢。
好，非常感恩汪元师兄，汪元师兄讲得很好啊。这三个例子，这几个其中两个例子都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部分汪元师兄都讲到了。这个呢其中对一个是杀人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佛经里面的一个公案。对，基本上呢就是说是有500个人出海去要去寻宝，然后呢他们寻到宝藏了，满载而归了，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起了这个恶念，他想要把其他的人都杀死。那么其实在他要杀的那些对象当中，比如说499个人当中，表面看他们都是一些好像是商人，但实际上呢很多位都是发了菩提心的，是一些菩萨，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那如果这个人这个黑衣人如果要把那些人全部杀掉的话，他自己就会犯一个很重的罪，一个无间罪。 那么这一点呢，是佛，应该是佛陀吧，在因地的时候是就是转生为这样一个商主，他也是一个船上的一个商主，他就知道了这个黑衣人的这个打算，然后呢他就打算还是思量了以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黑衣人给杀掉。第一呢，就是如果不杀这个黑衣人的话呢，这个黑衣人也会因为自己这个罪业而堕为地狱，其实为了拯救这个黑衣人，也为了拯救其他人，拯救其他所有的人，宁愿自己堕地狱而去犯这个杀业。最后呢，他是杀了，他是把这个黑衣人给杀了，但是呢他没有得，他不是说哦，我杀人了，我就显现上他是杀人了，但最终他的实际呢还是以他的一个菩提心是为基础的，是一个大乘的菩提心为基础的，因此他没有受那个报，他反而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资粮。这个公案是一个很著名的公案，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我会在课后嘛把这个链接啊发出来，发到群里面，大家再学习一下啊，再学习一下，很著名的一个公案。然后呢就是道的话呢，有一个公案是刚才那个望远师兄也讲得很好，是偷父母的钱去放生，为父母积比如说是行善，带父母行善。这也是啊，有入行论的基础的师兄啊，绝对是非常好啊。索达吉是索达吉堪布的一些教言呢、啊，我们都记在心里。索达吉堪布和我们慈城罗珠堪布，两位弘法就好像日月同辉一样，我们都是我们的上师啊。我记得我也是有师兄啊。在跟我说，比如说如果是道的话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位大师，是永明延寿大师，这位大师应该是唐跟五代时候的一位大师，他呢是等于是他那个时候是自己做了个官，可能是税务方面的官，然后呢他其实拿了国库里面的钱，拿了这些钱去放生，那最后也是有人被查到了，查到他了，他呢也没有在审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妄语说我没有偷，我没有怎么样，那他一五一十都说了，我确实是拿了国库里的钱我去放生了。那最后要给他执行死刑的时候呢，他也是毫无畏惧，非常从容，非常淡定，也非常欢喜，说啊，牺牲了我一个人没关系，我毕竟拯救了那么多千千万万的生命，非常高兴。然后最后呢，这个那个时候的皇帝啊，后来是赦免了他，然后答应了他的行为，然后他让他出家了，皇帝还做了他的那个叫什么，反正是皇帝挺支持他的啊。这个网络上面也有，我到时也可以发在群里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位永明禅师是净土宗的一位大德。净土中的一位大德。然后淫这一方面呢，这个故事也是对像外缘师兄讲的，这个也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他是有一世转生为婆罗门，新宿婆罗门，就有一位女士，有一个女的对他非常非常的爱慕，说如果你不能做我的丈夫我就死之类的。那佛陀那个时候的婆罗门，新宿婆罗门还是一开始是觉得怎么可能呢，对吗？我是一个守戒的守梵行的一个修行人，我不能做这种事情。那最后呢还是对这个女人呢起了慈悲心，非常慈悲心，最后是陪了她十二年之后呢，佛陀再继续的出家，然后死后升到梵天。这是因地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然后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我记得应该是索达吉堪布对这件事也有一些开示的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下。这个呢就是这几个例子呢是帮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大乘佛教大乘佛法可以把十不善中的这些杀盗淫呢转为罪把这些罪业转为盗用，大家可以通过这些例子来了解。因为这个就是跟我们可以跟普通人当然是哪怕是要把杀盗淫转为这些罪业啊转为盗用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普通人的话他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清净观，他也不一定有那个心，然后总会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自私自利啊，我执啊，他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做到非常的完美的转化。然后呢，在跟小乘的修行人做比较，小乘的修行人呢还是以戒律为主，这些杀盗淫妄的绝对是他们不敢碰不敢逾越的一些戒律，因为他们是觉得只有守戒了，只有守戒了然后证悟了他们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些罪业吧恶业吧是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讲是不可能去犯的，他们也不会去想到说可以转化。然后只有大乘佛法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灵活度，为了去度化一切众生，为了众生的究竟的安乐，会把这些的业把这些罪业呢作为一个盗用。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啊，殊胜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唯识有菩提心，哪怕呢是一个初发心的一个凡夫人发的菩提心，也决定呢是成佛和利益众生的因，它也是可以成佛和利益众生的因，因为它的果呢就是决定了众生的大安乐。凡事呢只要是菩提心摄受的，就是一个殊胜的善业，也只有菩提心发菩提心才能把这些杀盗淫妄呢这些行为真正转为菩提道之用啊。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啊，如果有什么这方面的疑问，师兄也可以提出来啊。
我觉得有点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大乘佛教，是有像假如说拿练武来做比喻的话，这就属于那种比较高深的那种武功秘籍了，就是一般像小乘什么的他们都是不敢练的，容易走火入魔的，只有这个大乘佛教能够有这个空性剑和菩提心做这个后盾，把握着这个心呢，不去能够保证不走火入魔，这样的话才敢那个去碰这些用这些高难度的这些招式吧，就是把这些杀盗淫妄这些罪业来变成盗用，就是比较高深的那些功夫了。
嗯，对对，确实我们是他大致可以通过这样来理解啊，确实是一个挺高深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只是一个一个凡夫人，初发心的一个凡夫人，我们这个菩提心还不是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周遍啊。因此呢，我们可以就先了知一下啊，先了知一下这个高端的，把这些罪业转为道用，是我们大乘佛教的一个殊胜之处。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些公案案例。可以赞叹一下啊，以前的这些大德或者是佛陀的一些转世，在因地的时候，这些故事呢，是可以帮我们啊理解，怎么样，如何才是转，外表显现为这些杀盗淫妄，而内在呢，是可以把这些事情转为道用的。大家了知一下，
非常高深的功夫，
对，非常高深的，
没有一定的基础是。练不成的。
对，好，我们慢慢学习，我们也是要向着高深的这个境界在行走。没关系，可以的啊。上师也说我们要有信心，对吧？菩提心也是一点一点训练出来的。我们现在在做菩提心的串习嘛，对吧？从串习开始，先让自己多多的去练习啊，习惯，然后呢我慢慢之后还会再学，从四加行学完以后还可以修五加行，修菩提心啊。先我们开始就是对了知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尽快的迅速的积累资粮。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第五题积累资粮问题。那么大家觉得在目前的佛法融入生活上面呢，自己有哪些不足，我们应当如何对治啊？刚才艾米丽师兄也谈到了啊，他的一些困惑，一个难点，说哎，为什么我进门出门还是会大部分都会忘记。那么
对这个我也是，就是并不是每次进门都能够做到，也不是每次入座都能够做到发愿，就是但是呢还是有做到的，有一些忘记的，就是还是做不到那个每次进门入座什么这些，包括走路全都一次不落的，那是还是做不到。就像是就 忽然就提不起那个精神，就很平常的，因为这一直都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嘛。这
嗯，
这个发愿这才对我来讲这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所以这还是很容易就忘掉的。
嗯，
对，养成习惯的话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想
那
看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不忘记这些，能够有什么有一个提醒就好了。
嗯。对，确实啊，大家刚刚开始训练，对吧？第一呢，我觉得很多师兄就是也是对自己要求挺高的，标准挺严的啊，对自己没有做到的会非常的一些纠结也好，但是师兄们也应该看到自己的成果哈，有做到的，做到了啊，抓到一个机会发愿了，就应该鼓励一下自己，随喜一下自己啊，让自己有一点欢喜心，然后就可以更加的积极的，更加乐观的，接下来多训练。其实也没有，好像我这里的话也没有多的，就是窍诀给大家，还是多练习。毕竟大家开始融入的话是多久？我们今天是第三课，对吧？等于是也就两个星期左右。第一课学了以后，第二课、第三课就两个星期左右，大家在这个方面练习，有忘记很正常，很正常。其他有哪些师兄想要分享一下？圆护师兄想要分享一下吗？关于把生活行为转为道用这个落实方面，再看看啊。其实我自己的话，在这方面说串习了已经也快一年了，有一年了。其实如果不是这一次跟着陪着五班师兄在一起学多一遍的话，也会有一些疲软吧，我应该说是疲软。很多时候呢，我知道自己应该发愿，也发了，但也有相当多的一些时间呢，觉得自己就是一些迷糊状态。发愿的时候呢，我这里会出现的错误就是我会串台。比如我坐下来的时候应该发愿一切众生能够获得金刚座，那可能我在发愿的时候就开始串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说进入解脱之门、解脱之城啊，或者是其他的会串，因为经常发愿，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的心力不是很集中，自己的神智心识不是很清楚清明的话，就会变成你嘴巴方面的一些运动啊，就是嘴皮子啊，刷嘴皮子啊，或者就是就会串来串去，这个是倒是我自己需要改正的一些地方。通过这次跟师兄们一起学在报数群里面重新的好好的跟着师兄们一起继续报数，也让师兄们的报数鼓励激励一下自己的话，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发愿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别串台吧。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啊，其他的话还是多练习。你说进门出门弄不清楚其他师兄的话，是你有没有观察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进门出门的话，进门我们先说进门吧，是主要多进的是哪些门？公司的门，比如说茶水间啊，公司大门啊，这个门，或者是然后就回来进到家门，比较多的是哪些门？那么就在这些门上面要多提醒一下自己，多有一些敏感性。我自己比较进的多的是不好意思啊，那个叫什么洗手间的门会比较多，因为在家是在家里比较多，然后进洗手间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这个敏感，要发愿了。然后倒是从外面回来，那篱笆门可能是会偶尔会有，然后进门上车，进车门的时候目前也会比以前多一点敏感性，会记得要发愿，进车门然后坐下来，这两件事情一起发这个愿，就会比较敏感多一点。然后进房门的话，我也是经常会忘记，就从外面回来进入房门，因为一下就坐下来，
换鞋子啦，心思到其他地方去了，买了什么东西要放冰箱啦，这个如果你的一年一闪，那这个就错过了，对吧？嗯，这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在抓住机会的时候，大家就每天只要有一次抓住机会，嗯，就可以随喜一下自己，然后还是多练习。好，然后第二个我需要想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在第二部分，在第二部分里面呢，有两个生活行为，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抓紧一下。因为第一部分呢，我们大多已经比较熟悉了，是吧？经过两个星期的串习，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趁热打铁，再接再厉，把第二部分呢，其中有两个发愿也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那两个呢，第一个就是走路，第二个呢就是洗澡。因为这两个行为呢，其实都是时间上面还比较充裕的。走路大家也至少会走一段时间，洗澡的话大家也会洗一段时间，不是像其他的进门出门坐，或者是还有那些穿衣，就这个那些行为就比较快，一下子就过了。而这两个呢是比较有一点点时间上停留的，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发这个愿。我们主要还是就是想通过发愿，一个是串习自己的菩提心，第二个就是积累更多的福德资粮。积累福德资粮是吧？走路这方面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听听师兄们的意见，因为有一个转绕佛塔，在转绕佛刹方面，师兄们有哪些的体会？或者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初学者，等于是在转绕佛塔这方面呢，还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啊。我不知道子山师兄在这方面有没有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呢，是要观想大家在转绕佛刹。嗯，子山师兄可以分享一下啊，如果方便的话。
这个我也没有什么经验的。
嗯，好。好的，
我以前是做过这方面，一般就是自己好像就是守住身口意，一心一意的状态，就不要想太多。我以前就这样做哈，
守住身口意，对吧？好像纽约那边也没有，有没有佛塔可以转绕的？
有在上周那边有一个道场有佛塔可以转，那个猪八嘎举的，
重八嘎举，
猪八嘎举，
挺好的，好的。那么师兄们，或者我们可以在网上看一下视频，转绕佛塔是大致怎样一个转绕方法，那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谢谢子山师兄啊。挺好的，很高兴知道那边啊，纽约那边有佛塔，我们多伦多也要建佛塔了。挺好的。好。那么大家可以花一些，稍微多花一些时间练习一下啊。然后其中还有一个那个洗澡部分其实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弱项，我一直没有在我的报数群里面放进去。因为呢，我也是想，在观想的时候，我其中有一个是金刚佛母，我就一直，当然也是可能自己的懒惰，没有去查这个金刚佛母应该是它的图片，它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所以就没有把这个给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昨天呢，我在我们的一个法医群里面请教了一下师兄，请教了一下一般的师兄。那么我们一般的有一位师兄呢，就提供了这个图片给我。金刚佛母呢，我们可以观想，我们可以通过观看金刚瑜伽母他的这个形象来做这样一个观想。那么大致的一个程序好像是，就是先观想一个马玛格佛母，是水的一个佛母，马玛格佛母的一个种子字叫弯。然后呢，好像就是，当然我讲的不一定确切啊，然后就是把这个种子字再观想为金刚佛母，然后金刚佛母放光，融入到 放光，然后变成了一个甘露水，融入到自己的洗澡水当中，然后洗净自己所有的罪业，大致是这样，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法本。那么稍后我在那个公修之后呢，也把这个图片，这个金刚瑜伽母的图片呢发到群里面，帮助大家观想。那大家可以在比较充裕的啊，比较充裕的一些时间里面呢，去做这样一个观想。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再接再厉，积累更多的福慧资粮啊。好，那么其实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或者有什么疑问？艾米丽师兄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啊，没有了。
嗯，好的，嗯，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啊、继续我们的生活融入，把生活融入佛法，把佛法融入生活。对不起，把佛法融入生活的这样一个报数，继续我们继续报，然后呢，继续的再把新的一些串习融入进去。啊，希望能够跟师兄们一起努力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呢就到这里，然后稍后非常随喜，非常感恩大家的分享啊。希望能够在下周再跟大家一起共修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普贤行愿品来做圆满回向。